像你这样就是经常在野外的话，一般一年会有多长时间会在野外度过呀？
像原来针对一个物种做那种它的那个，比如说它的行为研究，可能就是它繁殖的那个整个繁殖期，我们都要在野外。像以前的话，做那种鸟类的那种繁殖行为研究的时候，就是整个繁殖季的话，可能就是要半年左右要在野外连续性的在野外待着，然后还有一些不间断的一些，不是间断的一些小小的那种短期的那种出差呀、那种多样性考察呀、各种各样的事情，一年算下来就是，6、7个月那样子吧。
半年的时间，
对，
大概
现
多
在可能那个稍微少一些了，因为现在没有那种针对一个物种的那种，追踪性的那种研究比较少，现在都是一些多样性调查呀，还有一些生物监测呀，那种就是时间会比较短。
一般都会去哪些地方？像。
这个，怎么说呢？可能在国内的话，可能国外也是吧，就是做那种野生动物研究。就跟那个翻完歌剧一样，就是这块是谁的地盘，然后哪些物种又是谁的那个特长。像我们的话，主要是在西北地区，就是青海啊、甘肃啊这些地方去的多一点。
Wasn't really thinking, wasn't looking, wasn't searching for an answer in the moonlight when I saw your face. Saw you looking at me, saw you peeking out from under moonbeams through the palm trees.Swaying in the breeze, I know I'm feeling so much more than ever before, and so I'm giving more to you than I thought I could do. Don't know how it happened, don't know why, but you don't really need a reason.When the stars shine, just to fall in love, made to love each other, made to be together for a lifetime. In the sunshine, flying in the sky, I know I'm feeling so.Much more than ever before, and so I'm giving more to you than I thought I could do.
这首歌也是应该很多人都很熟悉了，是《里约大冒险》里边的那首歌，然后也是考拉今天带来的一首。然后像考拉那个，我想这个《里约大冒险》里边的这些那么多种鸟啊，应该也是属于你，肯定也是从专业的这个角度也会去看这部电影。
我倒不是因为出于专业的角度去看这个电影，是因为很喜欢玩那个愤怒的小鸟。它这个。其实他那个里约大冒险好像他是这个愤怒小鸟一个里约的一个专题吧，然后但是他为什么会选择里约这么一个地方呢，是因为那个地方是叫新热带界，就是属于一个生物多样性比较独特的一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有很多珍稀的濒危物种，就比如说主角他就是因为 被贩卖到了那个里约那个地方、
嗯、
然后从里约贩卖到了美洲，应该是贩卖到美洲、
嗯、对对对，
然后它呢是蓝金刚鹦鹉，然后是比较现在很濒危很濒危、
嗯、
极度濒危的一种鸟类，
嗯、
像它们都属于那种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公约的一些附录一的物种，就是属于重点关注对象、
嗯、
然后这个里头它是把这个故事背景是放在那个南美洲的那个热带雨林那里，可能找到一只那个巨嘴鸟，就是那只很唠叨的那个鸟爸爸、
啊、
然后还有两只很机灵的那个小雀，就是那种、
嗯、
一个是金丝雀，然后还有那个他们那个叫红衣主教那种红衣主教雀，我不知道那个叫，其实是北红雀，那个、
嗯、
都是雀形目的一些小鸟、
嗯、
然后在他们的帮助下怎样怎样的这一个历险的过程，它可能主要还是讲一个、
嗯、
宣扬一个就是要禁止那个动物濒危动物的贸易这么一个话题、
嗯、
现在也是一个国际上比较关注的一个野生动物保护的一个方向。
嗯对，
嗯，
然后这首歌确实也挺好听的，是他们当时是在那个、
嗯、
就是乘着一列那个叫什么车，然后 那只鸟是然后在前面唱的那首歌吗？
啊，对对 对,
对, 对，
那个带着瓶盖的那个是金丝雀，
是金丝雀，
对，它也是那个迪士尼里头那个小翠、
嗯、
那个小翠的那个原型也是它。
嗯
嗯，
对对，
嗯，像对它是很有那个拉丁风情的音乐。
嗯，
对，
行，我们来听下一首。
嗯，
中文
哎，考拉，我一直想知道了解一下你们这种野外的工作方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
那个像如果是说我们当时比较就是纯粹的研究工作的话，其实它可能最难熬的不是说你遇到的各种危险啊或什么的，可能最难熬的就是那个没有数据守着那个数据的时候，那种寂寞会比较难熬。就是对，一般如果是说你做那个濒危动物的研究，因为它是野外，可能那种环境都是人迹罕至的。然后像如果你没有就是没有比如说助手啊什么的那种情况下，你可能有的时候自己要在那个点等着那个某一定某个时期，然后获得你需要的那个数据，就跟那个农民伯伯一样，他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也是靠天吃饭，然后看你的运气。像我们以前有那个有过这样子的，就是同行他可能做一个比如说做大熊猫啊或做什么特别濒危的那些动物，他本身他那个可见性就很低，他有可能整个那个研究周期做下来他可能都没有见过这个动物，
等不到一次。
对，这种情况也是能发生的。他然后他可能就只能做他那个环境的一些研究，比如说它的生境质量啊，像这种环境的那些分析
周边的
对对对。然后像我们如果是说比如说我在外头的话，如果是在那个保护站的话，我很喜欢就是在特定的那个点把自己的工作安排好，比如说几点该出去做遥测啦，几点然后该出去做那个什么换摄像那个换摄像头的那个电池啊什么的。然后有可能尤其是做鸟类的话早晨很重要，然后如果是
对
如果是说做猫头鹰的话晚上也得出去，的时候晚上要出去录音，然后类似那样的工作。
对，你可以大概跟我们介绍一下像你做这种猫头鹰或者怎么这种一天的这个工作流程大概是什么样子。
比如说我以前曾经跟那个就是做那个猫头鹰跟过一个他那个繁殖期的那个过程，然后有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你起来，因为我们都是自己做饭，你首先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炉子伸开。
一般都几点起？
要看情况了，就是繁殖的那段时间可能四五点就得起来，因为做鸟类的话它可能有些
因为鸟都起得早。
也要看什么鸟吧。
早起的鸟有虫吃吗？
但是像猫头鹰的话它可能就是要晚一点睡，但是因为它有的时候可能早上的话对它的干扰会小一点，可能我就那个时候去那个巢那边做一些工作的话可能对它干扰小一点。然后像我们有个师兄做野鸡的，他那个研究他做那个野鸡的那个食性，然后做那个什么那个大鸡带着小鸡走，那个就起得比较早。然后我的话是
小鸡走是什么东西？
就是那个小鸡扩散的时候，它那段时间起得很早。然后像我的话，我比如说我起来之后把炉子打开，然后然后那个就是让它煮粥，然后我就跟那个助手去扛着那个电瓶上山去了，然后换电瓶，然后顺便就是更换一下录像带。然后然后白天上午的话，早晨的话我们要去那个有比如说有五六个巢，我们要去那个巢里面去检查它的食物的状况，然后一般它都吃老鼠，我们要去鉴定一下那个把那些老鼠都从那个巢箱里面掏出来，然后一个个的去解剖，然后判断它的性别，然后还有它的就是身体测量啊各方面的那些指数，然后那样忙活下来可能就到上午了，然后休息一下。一般的话我就听歌啊看书啊，然后准备那个什么就是下午要中午要工作的那些东西，因为可能白天的话我休息一会儿的话我就得带上干粮啊，就得出去找那个我们那时候做了一些无线电遥测的工作，就是把那个小鸟或者是什么成鸟都带上那个发射器，然后带上那个无线电遥测的那个装置去找那个已经从巢里面出来的那个就是已经成功的出巢的那个小鸟它的位置，然后判断它现在的状况。然后这个就比较麻烦，就是因为那个针叶林它很密，然后你就得抬着那个头在那个林子里头找的话，只能看到它那个只能看到它底部
底部
就是幸好就是那个我找的那个小鸟它个体还比较大，如果是说是特别小的话、
啊、
那找的话就很考验那个眼力了、
嗯，
反正我觉得可能一段时间下来那个抬头纹加深了。
那你们是不是眼睛都得特别好？
啊，那倒你看我那个近视眼一般是要蓝望远镜，然后当然就是助手的那个我找了一个很好的助手，助手的那个眼睛很好，对。然后到下午的话你就要把那个数据整理，就关于那个数据的话很重要，因为野外那边可能经常下雨啊什么的，你带的那个野外记录本也有很有可能会遗失或什么的、
嗯、
所以你要把数据及时的电子化、
嗯、
然后还要那个就是可能有一些初步的分析或什么的、
嗯、
然后就因为中午是吃的干粮嘛，可能早一点吃晚饭，吃完饭之后呢、
嗯、
晚上出去呢，他那个就是猫头鹰看到很喜欢在黄昏的时候叫，
嗯，
所以我可能要做一些录音的工作，然后根据这个录音进行一些追踪，然后或者是说如果它刚刚进入繁殖的话，可能要判断它是不是又要在哪里做巢了、
嗯、
或什么的，对这些数据进行一些记录，
嗯，
然后我们有的时候还会就是那个就是比较偶尔的啦，就是如果是说你当天正好是天气比较晴朗，可能会做一个那个就是彻夜的那种追踪，然后是带上无线电遥测的那个追踪器，然后判断它的位置，然后一直到凌晨那样，这个是工作量达到顶棚的那么一天。但如果是说监测的那个巢比较多的话，像上午那个休息时间有的时候就要被占用，可能一天都是奔波在那个林子里头各个巢很忙，但是像这种情况的话心情都是很舒畅的，因为这意味着有数据就说明就会有成果。最悲剧的就是比如说碰上那种灾害性的天气，有可能就像我们有一年你辛苦监测的那几个巢在一夜之间可能因为那个不是很正常的那种气候，有可能就全部都去世啊，小鸟都已经死亡了、
啊、
像这种情况就会比较悲惨。
Bye.
我也很想去非洲。
对，这首歌啊、嗯、很喜欢。
嗯，那个你去过，你有去过非洲吗？
没有，
还没有，因为工作关系去过那么多地方、
嗯、
那个你有没有哪个地方是最喜欢的，或者你最推荐大家都可以去看看？
我觉得可能像那个有一个地方很值得推荐，就是甘肃南部。
甘肃，
嗯，就是它的话可能就那个风景跟九寨沟啊什么的那种可能有点类似，但是那块就是因为没有过度的旅游开发，
然后人比较少，就
也不是人比较少，就是可能它就是我觉得可能更保持了一些原生态吧。然后在那边的话也是就是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一个很美的地方，就是大美西北，像那个青海很辽阔，然后像那个四川那个川北那边，
川西北，
然后对对对，还有云南啊那块，它都有一种独特的风情。但是像甘肃甘南的话呢，因为甘肃它有很大的一个区域，它是就是少数民族地区，可能在那个地方的话有一些那种风情的话是跟那个藏族那种或者是说其他的，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不同。就比如说有一条很值得推荐的路线，就是我个人走过的一条路线，我就是从那个兰州那边，然后一直先到西宁，然后在青海湖周边之后呢，然后再坐那个汽车到那个穿过那个柴达木盆地往那个北边走，然后一直到敦煌，然后再从敦煌呢下来回到兰州之后呢再往南边走，往南边走到什么宁夏康乐灵潭那种地方，然后再往下的话就可以到那个甘南啊这一块，那一片很美。
像你们以前工作过这也是属于你们工作过的区域吗？
我有的时候会趁着工作闲暇之余
然后就去旅游一下。
对对对对，借助这个就是地理上的那个优势，把周边都玩一圈。
因为你们经常是在西北嘛那块
对对对对对。然后像南方其实也有一个很值得去的地方，就是可能就是跟桂林那个很相似的那种地貌，就是它是石灰岩地貌，那种叫喀斯特地貌。像那边的话有很多地方其实它并没有像桂林那么出名，但是其实景致也是很好，很独特的。就比如说像广西很南部，就是靠近那个越南的那边，靠近越南友谊关那个地方，可能就是一个龙州县那边有一个弄岗，那个地方是对，叫弄岗，那个地方是就这几年可能2008年的时候，咱们国家在那边就是像他们广西师大的那个科研人员在那边发现了一个鸟类的新种。然后这可能也是咱们中国就是好几十年来可能就发现那个比较大型的那个动物的新种的话，其实像现在的话是难度越来越大了，因为现在科研精度也越来越就是。基本上涉猎的那个范围也越来越广，然后像那个地方它确实有很多很独特的一些风景啊，然后它的那个可能因为我对动物比较关注，所以我觉得那个地方是一个旅游的天堂。
因为有很多鸟类是吗？
它就是比较独特，像它的那个树它都是板状的那种，根比较多一点，然后还有一些洞穴，山洞穴里头有一些蝙蝠啊，然后我像我们以前因为我们在那边做过考察，然后对那边印象很好，像秋天的时候去正好那个水稻熟了的时候是金黄色，然后那个地下河流出来的地方会有一条河，如果下雨的话河也是黄色的，然后在那个河边上就会有一些你看上去觉得不突兀但比较秀美但是又很挺拔的一些很精致的一些小山，一座一座的并列在那里，所以就特别美。
对对对，
跟西北的辽阔是另外一种风景。
对对对，广西那边很多这样的地形的
地方。对对对，所以像还有云南贵州甚至包括湖南都有这种地貌，这种地貌这种地方如果说旅游不是很开发的话，可能去那种地方你都会有一些比较意外的收获。
那刚才你说的那个蝙蝠，我一直觉得那个蝙蝠特别可怕。
我也觉得。
那你们是当时是就去看见了吗？在那个山洞里头。
当时我们 我们是要做一个它那个生物多样性的调查，所以可能因为蝙蝠它属于一种夜行性的哺乳类，
嗯，
然后要调查的话需要确认到它是哪个种的话就必须得抓到它，
嗯，
然后呢像那种它是在那个石灰岩那个洞它是朝地下延伸的，就是像是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洞是垂直90度向下的那种洞，
嗯，
也有可能它可能有一个大概是几米的洞口，然后进去之后才是平行于地面的那么一个延伸进去的洞，
嗯，
然后在里头会有一些你看不到的一些暗河，
嗯，
地下水，因为它那种地表水比较少，基本上地下水比较多，
嗯，
然后蝙蝠呢它可能就在那些石钟乳啊那些就是石灰岩独特的那，
嗯，
形成的那些地那些景观里头，它就在那些洞穴里头在里头就是倒挂在上面啊什么的，就是他的家。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当时是用那种就是一些那个办法，就想办法去就是取样嘛，就抓个一两只，然后得鉴定它是什么，就哪种，必须得看它的那个，
嗯，
就是比如说看它的耳廓啊，看它就是从一些很专业的那个角度去判断它是什么，
嗯，
哪种。但是因为蝙蝠的分类，
嗯，
可能在咱们国家的那个研究的话现在就是专家比较少，所以我们当时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对那个洞穴的那个印象倒是比较深，
嗯，
觉得挺好玩的，
好，
嗯。
深夜的街上，不要被发了光的青蛙吓到，守候在目光烛光后的那双眼是个吉普赛的算命婆婆，你把口袋里的钞票统统给我，坐下来摸摸这水晶球，竟然说我今生应该是个秃子，不知道你在人间做什么，你这样跳一跳就像个秃子，你那样跳一跳也像个秃子，嗯，老太婆你是昏了头，不知道究竟你在胡说八道什么，今儿个我出门时候还是青蛙，怎么会两杯啤酒又走样了，我想我还是真的对见了家没打烊，要过去赶快再来两杯啤酒，真倒霉活在这样奇怪的时代，找不到人来生个小孩，哎，谢谢上帝流浪汉，慢慢地抬起那张绿色的裂口，我想说我们都懂，我跟他是同一国，是吧？我想我一定是吃了太多的萝卜，才有一张毛茸茸的脸孔，会不会又睡了一觉醒来变成骆驼还长着肉球，活在慌张的世纪末，每个人都该有种怪脸孔，你那样跳一跳就像个兔子，你这样跳一跳还是个兔子，老太婆你好像没说错，肚子里真的是有
好啦，今天给我们讲了很多他工作上的事情，还有很多关于动物的话题。然后我觉得你的这个工作真的是特别像，有点像那种探险的这样一个经历，觉得特别有意思。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可能也没法再聊那么多。我相信你肯定还有很多有趣的话题，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然后还想问一下你，最后吧，想最后问一下，你觉得这份工作就是对你本人而言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可能让我那个身体更健康了吧，
然后学会了爬树是吗？
对，耐力也得到了锻炼，所以我现在都准备去跑马拉松。
太强了，别人一般都是刚毕业的时候可能还有点精力去跑马拉松，然后慢慢的那个工作了几年下来就没力气了。
但是对我们来说健康的体魄很重要。
然后你当初为什么会去选择做这样一份工作呢？
这个的话可能是家庭熏陶啊，加上个人性格啊，最后可能不由自主的就进入了这个行业。像我们家里头的人也比较喜欢就大自然，一般回去主要的那个休闲娱乐节目就是爬山。然后因为从小也是在那种山里面长大的，对，
我们也很喜欢爬山。
对野外很有感情。
对对对，
之类的，然后就选择了这个行业。
然后是不是以前就是可能小的时候是不是就对鸟类比较喜欢？
除了那只八哥之外好像没有。但是我小时候做过不少，因为我小时候比较玩的比较野，我小时候做过一种那种就是惨绝人寰的那种对动物的大屠杀。我曾经把我们村里面那个小河两边就是沿岸的那个什么豆娘全部都抓起来，然后什么那种的，这种调皮的事情做过不少，可能会影响我的职业选择。算是一种赎罪吧。
如果你现在比如说啊，你有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你还会一毕业去选择做这个方向的这种研究吗？
这个比较难说。因为可能在就是你们看来可能会觉得这个工作很有趣或什么的，但是实际上可能会有一种就是因为它毕竟是科研行业，可能就是它的难度啊，像它的就是否适合这个职业啊，我可能会做一些其他方面的考量，但是目前觉得还可以。但是重新做一次选择的话，我就不知道他到当时会是什么样子的情形，很难说。
是有这种可能。那你就觉得就是这样一份工作让你觉得会觉得累吗？就是
累倒是
在野外。
这个倒是可能以后会有一些其他的因素的考虑，但现在目前觉得还可以接受。但是像这个都是有得有失吧，就是
对，其实可能任何一份工作
都是这样。对，应该它也就是一个普通的那个，就是对任何一个工作都是这样子的，有得有失吧。
对对对，可能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天天在办公室里上班，
就比较羡慕，
就比较向往你那样的工作。
对，但如果你是老是出去在外面跑的话，你有的时候就觉得就比如说你在外面跑一些不同的点，一天就每天晚上都在不同的宾馆里头住，就不同的招待所里头住，可能那种生活过久了的话也会有一些厌倦。
对，然后可能像你刚才说过，就是比如说有些时候会需要等上很长一段时间那种，
甚至还一无所获
的这种。
它也是有一些风险、
就是、
对，跟其他工作一样，它也都是有一些那个风险啊，有一些收获啊，然后有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有一些比较难的东西在里头，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最后呢，考拉带来的他的也是他喜欢的一首歌，也就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然后就是叫什么太阳。
对，
好。
可看到你还是记忆，多少激动多少叹息，在生命中越来越美丽，于是我开始信赖你，像我们祖先一样神秘、哦、当我面对这无人的隔壁，我抬头望见你，你的暗香透过我流浪的心，如花了长春的孤寂，你的存在不只是神话，人们的传说
感谢考拉来做我们的第一位嘉宾。可能就像考拉说的，每一份工作都有它的好处与坏处，有它的得与失，但我还是想说，能够以如此亲近大自然的方式去工作和生活，真的是一种很大的福分。希望能有机会去考拉推荐的那些地方走走，也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野外的风景和安宁。